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最近潘石屹被骂得很惨，因为他给哈佛捐了一大笔钱，结果就有网友骂他说，哎，你为什么不捐给国内的高校，要捐给美国的高校呢？有一位著名网友，就是单挑李亚鹏那个戴个墨镜戴个口罩那个，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潘石屹这样干就是为了洗钱，很快某某网就要爆出他的丑闻了。结果我等了很久，很快十几天过去了，还没有爆出他的丑闻。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么多人反感潘石屹捐钱这个行为。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高晓瑞，广东培训学院的讲师，还有一位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柯庆廷柯老师。哎，我很想跟两位探讨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网友要骂潘石屹这个好像是善举的行为，我很想知道。
因为首先一个，大家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反哺观念，觉得说你在中国发的财，你应该首先就要让中国的人受益。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也急嘛，中国人显然比美国更穷。还有就是这个中美多多少少有点对抗情绪嘛，那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说要强大，你是中国人，你要强大也先强大我们中国人，怎么能够帮敌人去了呢？
我这样子认为，他这个行为既然是一次慈善行为，慈善行为的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自愿，他愿意捐给谁就捐给谁，其实别人是没有权利干涉的。那捐给国内的学校也好，然后捐给国外的学校也好，或许他认为这个国外的一流大学能够把这一项资金管理得更好，然后呢可能会更透明更有效一点。对呀、
潘石屹后来我觉得他已经被吓坏了，他后来回复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些钱主要是来捐助那些贫困的中国学生的。但是后来我也跟同事们讨论，我说说实话吧，就是我不觉得那真正的贫困山区出来的孩子有多少机会能够去到哈佛读书。能够去到那里读书的一定，就要贫困的一定是极少数极少数。
但是他也是有一个线在那里，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在6.5万以下的，可能因为现在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他们成绩很好，然后呢天分很高，他们也想去申请国外的这些一流大学去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私立大学的学费是相当昂贵的，尤其对于国际学生来讲，那么这些资金这个基金它就可以帮助到这些孩子能够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梦想。说不定这些孩子等学成了以后，他不仅仅是造福中国，那整个造福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那我觉得从这个高度上来讲，那我觉得
高度是没问题的，
更好一点的。
但是我还是因为整个的环境，我还是高度的怀疑，就有多少这种所谓的年收入在6.5万元以下的家庭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去到哈佛读书。
他的那个妻子张欣，他当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他也是靠那个助学金来学习的。那当年他的家庭也是不怎么富裕。
我觉得他的这个贫困呢，我觉得像我们普通的工薪阶层要去到哈佛念书，
像我这样，
对，都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说，他4万多美金的学费每一年，那么其实学费他就差不多要30万人民币。那么你还要有住宿、生活、教材，方方面面都非常的昂贵。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他所说的贫困，要进哈佛念书的这个角度来讲，还不一定是山村的就贫困，像我们这样普通的工薪阶层，我认为他都可以去，都可以要用得上这样的一个救助资金。但我倒是怀疑说，他这个钱，张欣跟这个潘石屹还有没有权利去说怎么用，还是说捐入到哈佛的这一大笔钱里面？
我觉得这个权利他肯定是有的，好像对这种海外的这种高校，他会高度的尊重你这个捐助人的意愿，就是你设立一个什么奖学金，那么他就会定向用于这种。好像中大也是这样啊，中大是有很多奖学金，它是有指定的用途的。
对的，
比如说某一个人在数学方面有一个天分，或者是创造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指定一笔钱过去，就给到他，不能用于别的东西。这个我还是觉得蛮好的。那我想讨论的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面对，比如说我是这种感觉啊，你面对那些贫困的学生的时候，我是愿意捐款的。但是如果面对这种高校，可能我比如说我的母校校友会让我捐款，我是不太愿意的。你们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就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个跟一个中国校友会网，然后发布了一个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然后并且它有一个社会调查，就是调查的问卷的结果基本上是相似的，将近有70%以上的网友都不太会愿意捐赠给自己的那个大学母校。而且呢，就是说这一点的话，跟比如说我们来一个数据好了，就是说从1990年以来，然后呢，中国大学累计 这个捐赠或捐赠的这个数额可能不到100亿，
嗯，
但是
确实是很
对，但是那个美国，比如说耶鲁跟哈佛两个学校，那他一年的捐赠额就已经超过100亿了。这个是跟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呢，跟他就跟我们中国的这个相对比较就是封闭的比较落后的这种才。有财不露的这种历史文化观念，还有说比如说比较薄弱的慈善意识慈善文化，然后会有点关系。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还有关系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跟毕业之后跟母校根本没有什么联系。
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是说你刚才讲的是说我为什么愿意去捐这些贫困的学生本人，而不愿意捐给学校。我觉得这里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贫困学生本人的故事感动了我，
感情的因素。
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想深一层的话，如果这个学校它作为一个平台，它能够做得更好的话，应该是更有效率的，更公正的，也就是说它要做得更专业一点，要更透明一点，它让我知道我捐的钱是透过这个平台更好的给到了学生。
我记得若干年以前啊，就是好像是印尼有一次发生海啸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在那时候还在某单位，不在现在的单位，结果我当时就捐了200块钱，在普通员工里面是属于比较高的，然后那个某个领导就过来笑我说，他说你捐这么多干嘛？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捐200块钱，你知不知道会变成领导桌上的龙虾呀？从此以后我一般都是捐5块，如果遇到这种强行摊派的活动，然后再讲一个故事。对，某人他叫张三啊，他这个对母校素无好感，这个某些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混日子，他自己跟我讲啊，混日子，比如说讲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那个老师会把它掰碎了讲一个学期，就是混课堂嘛。大学毕业之后呢，学校也组织校友会，组织校友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请大家去吃饭，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是校友，请我们三去吃饭，张三就到了那儿吃饭，吃饭，想吃饭，结果说进去以后说。没位置了，那就不吃呗。张三就和校友们就在旁边去吃饭，自己买单，但是把联系方式留下了。就过了3天之后，这个校友会的年轻人打电话来，请你捐款呢，300还是500啊，怎么样的？
对，
张三气坏了，这个就是逼捐嘛，
这个就是摊派嘛，而且是让你觉得人情上也很过不去，但事实上呢，我觉得现在高校它也在逐渐的改变，像你刚才说以前的捐款这么少，但是这些年学校很注意去做这个校友的工作，我觉得是有在改善，但是呢，
中大听说是做得很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先进经验。
中大这些年积极的为校友回学校，为校友聚会创造平台，就是创造舞台，让他们自己去挥洒他们想怎么怀旧，想怎么回忆，学校倒是不会过度的干涉，但是学校会很积极的帮他们提供相互联络的各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来说，就是他们会做得很活跃，就是我看他们那个校友回来，就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教学楼那里留下很大的那些纪念牌，把他们的这个珍贵的照片找出来，那个时候写过的诗歌找出来，然后自个回忆，自个感动，然后他其实是会加深对学校的这种情谊。
我给你举个具体的例子啊，就是他们中大中文系，某校友力劝某开发商给他们建了一栋楼，是吧？
这个是不能出台的。
建的校友越多越好。
对，他会提到说，比如说可能国内的这个大学的校友会，你认为多数可能是自发自愿成立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国内的各个高校，他慢慢也开始建立自己的这种，比如说品牌意识，他会想要，就是主动的建立一个校友办公室。
对，
校友办公室，然后专门来负责校友联络。
我们学校的校友办公室从来没有找过我，因为太屌丝了，没有出名，也没有做。
对，恰恰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我
会向就是说建议现在高校做这种小额的资助。
对，
也就是说国外的这一般的校友毕业出来，很多人在第一年就开始。回馈给学校，它是小额的，然后后来的
其实小额的更有意义。
对，就是说，就像我们这样，虽然很屌丝，但是呢，他如果是有合适的，
你不要跟我们混在一起，说你很屌丝，就是
一样的，都是工薪阶层嘛。那譬如说，我自己就感觉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项目要吸引我，他要多样化，他就会吸引不同的人。譬如说，他专门为贫困的，或者像这样，他如果专门为一个贫困的女学生，他就会打动我。
我是和对那个壹基金的这个模式是很认同的。 的，就是它比较开放，比较透明。比如说我的母校，不管是小学、高中、初中、大学，你要找我来做一个定期定额的一个捐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拜托你告诉我，这个钱不是去吃龙虾了，不是领导拿去给那个女学生开房了，那我是可以捐的，每个月500-1000都没问题。
你看我们都很各个学校哈，他们都会在比如说建校几十周年举行大型的这种校庆活动，通常这种校庆活动呢，他都会邀请一些校友回来，但这个时候邀请的通常都是有实力有财力的，那一般邀请你回来，那无非就是啊需要一些捐款呐、但是他究竟能够给这些校友再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哪些他有哪些服务意识呢？像国外的高校，他的校友会他是有很强烈的服务意识，那他会觉得说你是从我这里毕业的，那虽然你现在离开了学校，但是比如说我有免费的这种校友期刊，然后我会发放给你，那我会让你及时的知道学校有什么变化，然后甚至呢系主任还会定期写一写自己的这个工作总结啊，学校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发挥给你，尤其是你即使你现在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但是如果学校会在那里有什么活动的话，他会及时的通知你，这让你感觉你跟他是没有隔断的，让你很有一种归属感，你会很心甘情愿，你会觉得我很荣耀，我很庆幸我是这个学校的校友。
我告诉你中国的某高校啊，不是每个高校，某高校在校庆的时候是怎么干的啊？就是摆一排这个点钞机在前面，校友们来，真的，在网上可以搜到的，回头我让实习生把这个图片搜出来，摆一排点钞机在这里，你们他怕你放假钞在里面，知道吗？然后你们捐款就现场加钱在里面，然后就点钞哒哒哒哒哒点，绝对能找出图片的。这个新闻，这个高校我就不点名字了，因为是我们，不是我母校。所以那个
没有，我觉得这一页很快就会翻过去的，我觉得不能够再这样，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季期刊这个我非常感同身受嘛，就是十年前那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念过一个暑期班，那他也有一个文凭给我，叫做学士后文凭，也就是说我念完学士之后在那里进修也得了一个文凭，那他寄了这个文凭给我，当时我也觉得我就来你这个学校几个假期而已，但是呢之后他每个月给我寄他们的校刊，然后它里面就有很多的信息，
这个有点属于一个售后服务类型的，对吧？那么比如说大学，我们的大学可能觉得啊，你学生我已经把你培养成了，你已经成品了，出去了，好了，你就不属于我了，然后我没有继续的售后服务。
不但如此啊，我认识的某人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教育部是没有那种规定说你英语过不了四级你就拿不到学位证，但是有些学校有这种规定，然后学生毕业之后利用这个规定把人家的学位证卡在这儿，但是这种卡的话很大程度上是个土政策嘛，但是如果你给相关的人送钱又可以把这个学位证拿出来，你想想看，如果我是某个人就是面对这种情况啊，我的学位证有啊，我也过了四级了，我是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会对母校什么样的感情呢？刚才跟两位女教师探讨了关于潘石屹校友会以及捐款的话题，我重申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是愿意就是说小额的定期的给我的母校捐款的，但是我还是很担心领导们把它拿去吃龙虾，所以如果你们能给我一个透明的账目，或者是给一个比较好的制度给我看到，我会有信心去捐这个款。另外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我们来讲一讲耶鲁它是怎么样去筹款的，很有意思的话题。历史与现实总是有某种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前面我们跟两位老师一起讨论了关于潘石屹校友会以及捐款的话题，那么我们这一节真的来讲一个旧闻，大家都知道一点新闻由头的，就是2010年的时候张磊给耶鲁大学的管理学院捐款，但是有一个细节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人家张磊当年从美国回到中国他创业，他那一笔钱呢、是来自于耶鲁的捐赠基金，后来他发了财，他发了财之后，其实大家很简单的道理吧，受人滴水之恩当于涌泉相报，他捐款给他的母校又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唧唧歪歪呢？好，说到耶鲁的这个捐赠制度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值得国内的高校来借鉴。耶鲁是很厉害的一个学校，尤其是他的整个捐赠的体系，比如说你从耶鲁毕业了才毕业4个月5个月，你就会收到一封来信， 还会收到一本杂志。这封来信的第一段无非就是讲耶鲁这个学校最近的什么发展呢、啊、最近的什么变化呀之类的。那本杂志呢就讲耶鲁最近的一些事情。但是呢第二段呢就是告诉你啊，说你作为校友作为系友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改一点搞一点捐赠啊之类的东西。有的人就会说，哎呀好奇怪啊，刚毕业的学生能有多少钱呢？为什么耶鲁这么着急的就让人家来捐赠呢？其实捐赠的数目也很小，大概就是他的月薪的 0.2%。但是耶鲁这样做是自有道理的。你毕业太久了，你成大腕当领导了，你成富豪了，你会对耶鲁的情感会淡化的。但是如果你一毕业，哎，这个时候我们情感还在，我就跟你联系，即使你每个月只有1000美元，但是捐0.2%，我们之间有一个联系啊，这个感情还在这儿啊。你要知道你现在是1000美元一个月，以后可能变成10000美元一个月，变成100000美元一个月。耶鲁的校友很多都是富甲一方的，有人100万美元一个月也不奇怪。这些钱积累起来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耶鲁呢不会把这些钱滥用，首先账目透明就不用说了，他会把这些钱拿来捐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优秀的学生，设立各种奖学金。这些学生受了这种捐助，毕业之后他也会收到这种信件。然后呢他自己事业有成之后呢，他也会想到除了 0.2% 的小额捐助之外，我还会捐更多的钱给我母校，因为我是从一个苦孩子穷孩子出来的，然后我得到了学校的捐助，我现在要回报学校，让更多的人受益。你看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要一个人捐钱呢，最好就是用感情。在这方面耶鲁也是做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某某人某某校友比较有钱，他想捐款，那么校方就会跟他去协商，你有什么偏好啊，校方就会有专人跟他对接，跟他协商细节协商计划，然后各方都会满意之后就来执行。校友会很高兴呢，我捐了1亿给学校，哎，但是呢学校做到了很多我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要去做生意，我没时间没精力，校方来做非常好。这个时候就改变一种关系了，以前是大家认为啊好像是母校求着校友来捐款，现在是母校因为得到了校友的捐助来帮校友来实现他的想法和愿望，其实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你比如说中国的高校它是行政化比较厉害嘛，什么校友啊学生啊，用你的时候就想起你来了，用不到你的时候想不起你来，基本上是看这个领导的脸色和一些行政命令。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他是没有母校的，为什么？因为行政命令的原因，大量的学校的大量的院系被兼并了，他们成了失去母校的人呢、啊、他赚了钱他都不知道该捐给谁。还有一个，哎，他回到母校去发现，哇，全是大楼，全是大的讲堂，全是高大上的食堂，自己当年的那个食堂啊宿舍啊什么教学楼啊全都被摧毁了。这个时候心里是受了创伤的啊，就对这个母校的感情也会比较暗淡。但是在这方面耶鲁同样是一个榜样，耶鲁建校300年了，你去看他那个街道，包括你没去过耶鲁，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他的图片，他的各种校舍他的街道很多都是非常久远的啊，那个大街小巷的格局也是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甚至还存在200多年的建筑。你想想看，在中国的高校里面，不要说200年了，50年以上的建筑，哎，在某些高校里面有，某些高校里面真的是全部被摧毁了。哎，为什么他不可以大兴土木呢？为什么他不可以就是说像中国的某些高校一样把所有的旧建筑推倒来建新建筑呢？你如果这么干的话，校友是会告你的，校友是会告这个耶鲁的校长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人家知道，比如说耶鲁的人啊，他，我是从耶鲁人这个角度来说，他会知道，他说我，4年的时光或者7年的时光，因为读本科或者读研究生嘛，在这儿度过，是人生中很多美好时段中间的一段。那么如果这我这个美好时光的记忆，或者是美好时光中一段是有一个记忆载体的，比如说我的饭堂，我的教室，我的操场，我的草地，曾经跟前女友牵手从那儿走过去，你们现在把它全摧毁了，那我的美好记忆的载体没有了，我对你学校还有什么感情呢？所以耶鲁在这方面是非常慎重的，但是我们国内的高校很多都这么干。你要知道，这些楼房草木它都是一个校园文化的载体，你现在把校园文化的载体摧毁了，你后面再来讲什么校友文化呀，希望人家来捐赠嘛，你这个要求就太高了，人家会不理你的。最后我们还是提一个希望，希望中国的高校，特别是现在校友会的建设这一块比较落后的高校，要迎头赶上，学习一下耶鲁的先进经验。有一首歌不错啊，我听了一下，它叫《母校》。秋天的图书馆